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啊，我们先把这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21章一节起，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巴西莱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有人将扫罗的嫔妃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斯人从前在基列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贝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克色勒，又配着新刀，但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护杀人希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耶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弥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好，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啊，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乃是单单的来跟从，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是记载，就是大王对不起，大卫作王期间所发生的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就是是在大卫作王期间所发生的，然后对应的这个时间呢，可能跨度是好多年啊，所以并不是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情，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记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基遍人的复仇啊，就是因为当时扫罗背信弃义，以色列人曾经向基遍人就是他们立约他们不可以杀基遍人，让基遍人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基遍人其实就是外邦人了，就是迦南本地人。那么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他们，但是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做奴隶、做苦力的啊。但是呢，扫罗做王的时候呢，背信弃义啊，他就杀基遍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扫罗啊，跟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已经死去很多年了。但是这时候呢，天就是有这个大旱、饥荒三年，大卫就求问神。是什么缘故？那么神就告诉大卫，神事实上是神替基遍人来伸冤了。那么大卫就问基遍人，就是怎样的可以弥补啊？那么基遍人这时候说呢，就是他们跟扫罗家的事呢，不关乎金银啊，就是不是钱的问题啊，是要以命偿命的问题啊，就要求大卫从扫罗的子孙当中找出七个人来交给基遍人，基遍人就是把他们就处死。我们也看到当这七个人被处死之后，马上天就降雨了饥荒的问题啊，干旱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也是很多年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很多次战争，然后特别记载就是由这个巨人被大卫的跟从者大卫的随从所杀死。然后呢，大卫的随从就对大卫说，就是以后你不要再出战了免得就是死在战场上那么我们也会看见大卫的随从也非常的勇敢他们就这里特别提到四个非利士的巨人这就是本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基遍人的复仇。基遍人的复仇呢，第一个让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罪与罚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一件罪行只要时间过得久慢慢的这个罪就被抹去了然后呢也不会有刑罚，只要时间过去了那么在扫罗他杀基遍人这件事情上面那时候扫罗已经死去了很多年了，那么他当时杀基遍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呢他这个罪并没有被神抹去，并没有被遗忘，那么同样的他还要受罚就是他的扫罗家族的人还要因为扫罗多年前所犯的这个罪要受罚。所以这其实让我们值得我们注意一点，我们就是不要不知不觉当中就是受到一些思想的影响，觉得只要 一个罪啊，他拖的时间越长，越没有被人提起，或者是哪怕所有人都忘记，好像这个罪就抹去了，不存在了，就可以逃避罪的刑罚，好像时间可以抹去这一切。不会的，能够除去罪的或者除去罚的，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啊。时间是不可以，时间是做不到的，时间永远不会抹去人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扫罗的背信弃义。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呢？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这里记载，就是基甸人呢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打了好几个大胜仗，这时候基甸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诡计，就装作长途跋涉的样子来到以色列民当中，要与他们立约，就是我们是很远很远，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要与立约。那这时候呢，他们这个就欺骗了约书亚，约书亚就与基甸人立约，就允许基甸人住在他们当中。然后过不多久，以色列人就发现基甸人原来离他们很近就在迦南当地，离他们很近。那这时候呢，已经跟基甸人立约了，约书亚已经跟基甸人立约，所以他们就不能再杀基甸人。这时候呢，以色列会众那个时候是埋怨约书亚的，但是约书亚说呢，就是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与他们立约了，虽然这里面有受骗的意味，就是被基甸人好像是被欺骗了，但是既然已经在神的面前立了约，那以色列人就应该守守这个约，就得让基甸人住在他们当中就是不能就是杀害他们。但是呢，基甸人在他们当中呢，就是要做劈柴挑水的人，就是做苦工，做奴隶啊。那么但是到了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扫罗就把以色列人跟基甸人立约这件事情就推翻了，那么扫罗就杀死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苦工的、做奴隶的这些基甸人。那么这就惹动神的愤怒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在神面前就是立约守约，你应该持守。那么圣经其实也有一处地方也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做出承诺的时候啊，哪怕后来看上去这个承诺让我吃亏了，我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持守还要持守。那么这就是扫罗背信弃义所犯下的罪。那么我们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扫罗为什么要杀基甸人呢？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扫罗为什么要杀基甸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撒母耳记下的21章2节，这里说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扫罗不是因为神的缘故不是听到神对他说话要扫罗去杀死他们当中所寄居的这些基甸人，不是的。扫罗完全是为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缘故。所以扫罗他身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残暴的独裁者，扫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往往把这个国家的这种安危啊丢在脑后，专心致志的去追杀大卫完全为他自己的私利。那边菲利斯人不停的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扫罗呢却一门心思就去追杀大卫。所以他并不，扫罗并不是一个好像就是真正的一个很爱自己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王，他是心里充满了自己的私利。但是呢，他另外一个方面，他常常的就是要讨好以色列人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包括他私自献祭包括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杀死这个他们当中的这些基甸人呢，他就是为以色列民发热心，他并不是从神那里听到的任何声音。所以扫罗他不是因为神的缘故他就是为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了讨好他的选民就是为了迎合他的选民他就要杀死在他们当中那些做苦工的、做奴隶的那些基甸人基甸人他们并没有造反，对不对？他们并没有叛乱，完全没有，他们都是在那里老老实实做劳力、做苦工。但是呢，扫罗为了 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要除灭基面人。那么圣经学者呢来看扫罗为什么要杀基面人的原因呢，往往得出一个结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种族歧视，就是种族歧视，就是觉得啊，这些人在我们当中他们是劣等的，他们是污秽的，我们华人听到这样的声音，估计很熟悉了，是不是？在美国历史上，排华历史差不多有100年了，是不是？就是他们很脏的啊，要这样，那么当时对于基遍人其实就是这样，以色列人觉得啊，这是污秽的人，怎么能混到我们当中呢？那么扫罗就为了这种所谓的种族主义，或者是为了迎合以色列人这种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就是残害他们当中那些做苦力做奴隶的那些外邦人，寄居在他们当中的那些基遍人。虽然基遍人没有造反呢，基遍人没有叛乱呢，基遍人就是老老实实做苦力但是却遭到杀身之祸，所以也惹动了神的愤怒了，这是非常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那么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是在历代这种统治者他们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一个统治者很快的要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要建立起自己的所谓的领导力凝聚力，他最常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宣传民粹主义。那这个方法是最有效了，一下子他的选民都会拥护他。在我们近代史当中谁这样做最出名的呢？最有效的呢？赫赫有名的这一位，他一登上刚上台很短的时间，那么全国的人民都疯狂的拥护他，他就是宣扬民粹主义希特勒是啊，对啊，希特勒啤酒馆事变，他上台没有多久啊，很快全部德国人民疯狂的支持他，他是真正一张一张票选上去的，希特勒是这样的，大家都很支持他，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秘诀吗？他有什么灵丹妙药？他有什么方法吗？其实就一条，宣传民粹，宣传他们民族的优秀，所以这是非常有效，因为。他不是宣扬出人心中的良善，他是宣扬出人心中的罪，宣扬出人心中的骄傲，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高。但是你如果，我还看到有一句话，也是这句话，当然说的好像听上去是比较粗俗一点，但是非常有效。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你只要告诉别人他可以去歧视谁是 someone he can look down upon， 你只要告诉他可以去歧视谁，他可以把谁踩在脚下，那么他就愿意把荷包为你掏空。就是你只要把他的民粹思想宣动起来，你只要把他抬高，你只要告诉他可以去歧视谁谁谁告诉别人他就会为你做一切，他就会为你把荷包掏空那我们用我们今天话说，他就会把口袋里的选票给你了，或者把口袋里的钞票给你了这就是扫罗，他有一个心中最大的恐惧扫罗王他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是怕神，是不是？对，他是怕被人民抛弃，他是怕被以色列民抛弃，所以他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迎合以色列民。他其实心中最怕，那么看上去他好像很怕大卫，他怕大卫夺他的王位，他怕人们都去跟从了大卫，所以刺激扫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大卫杀死巨人之后，那些妇女这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句话就深深的刺激了扫罗，因为扫罗心中一个最深的恐惧就是怕他失去人民对他的拥戴。那他怎样让人民可以拥戴他呢？宣扬民粹，把他们当中这些做苦工的基遍人虽然没有叛乱，没有偷懒，没有做任何为非作歹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在历史上被罗马帝国也是常常这样对待的罗马帝国当中只要有什么危机，那么基督徒就是被迫害的对象所以 基督徒在初期教会的地位啊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在罗马帝国基督徒那就是等同于就是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一群人啊，以至于聚会没有正常的地方可以聚会，常常被人家赶啊，被人家逼迫啊，一般都跑到坟地里面去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当然不仅仅是扫罗了啊，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统治啊，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权柄，他们去迎合人啊，他们往往就会去啊去迫害他们当中的一些弱势或者少数啊。但是神有一天会伸冤的啊，神会为这些弱势的，为这些少数的主义会伸冤的。那么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说，那么上至国家政权，你要公平的对待你权柄之下的百姓啊，无论他的肤色，无论他的种族啊，这当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你要公平的对待啊，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法律上的公平了啊，然后慢慢的就是整个的各个方面。那么没有什么在一个政府啊，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统治里面，没有什么把人分成什么一等二等三等啊，这种做法啊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是惹动神愤怒的啊。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圣经也常常让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对穷人是负有责任的啊，富有的人对穷人是负有责任，富人的那个手要松一点，不要抓太紧，是不是？就是说你要乐于施舍啊，当穷人来到你的田里捡麦穗吃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吃啊，当你收割的时候，你不能把麦子都割尽了，你要田边的四角就留一点，就给别人，你不要像个守财奴这个样子啊。就是富人对穷人是负有责任，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说，富有的国家对贫穷的国家也是负有责任的啊。神的心意是整个是让有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啊。当然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穷人，是不是？那么消除贫穷这件事情不是靠人的办法，但是呢，我们人应该有良善的心啊，体现在富有，体现在富强的个人或者群体身上，就是他们要对贫穷的人要良善，而不是像扫罗这个样子啊，要欺压。那么圣经很多处经文都是这样提到的，就是申命记十四章28到29节，每逢三年，我给大家读一下，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们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特别看到，就是每三年的十分之一都要拿出来啊，不仅仅是给利未人，也给在你城里寄居的。为什么用寄居呢？就是指外邦人，就是指畸变人啊，就是指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都分了地，都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寄居的以色列人是极其罕见的啊，并且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产业或者变卖了，他们还可以再赎回，而且作为就是他们的兄弟有责任啊，就是要看顾他，所以说到寄居往往就是指外邦人，所以这每三年的十分之一不仅仅是给利未人，也给在他们当中寄居，当然还有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然后箴言的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在这里神把自己跟谁对等呢？跟穷人对等。你怜悯穷人啊，你借给穷人，你就是借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常常把自己比作谁呢？比作穷人，比作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耶稣把他比作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你把一杯水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递给谁呢？耶稣说就是递给他啊。所以这就是神他的尊卑观啊，他的伦理观 啊，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谁要做首的，你必须要做服侍人的。天国里什么样的人最大呢？哎，像小孩子那样的人。所以整个跟世界的尊卑观是一个颠倒，连上帝自己都把他比作穷，上帝把自己比作穷人，把自己比作弟兄中最小。啊，那么讥笑穷人的，就是辱没他的主。啊，其实我看到这句话，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警告，就是嘲笑穷人就是嘲笑上帝，就是辱没造他的主。今天嘲笑穷人这件事情太普遍了，甚至有人讲过一句话，我可以说我很认同这句话。有人讲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啊，只有一种罪是罪，什么是罪呢？穷。你穷，你什么都是错的。你穷，那一切就是你的问题。啊，你只要有钱，那你什么都 OK， 你做什么都可以。啊，你穿着一个 T 恤，你就可以去进白宫。你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丑一样的，你就可以去进白宫，没人说你什么，因为你是首富，因为你有钱。那你如果你穷，那你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谁都可以鄙视你，谁都可以嘲笑你。但是圣经警告我们，喜笑穷人呢，是辱没他造他的主，就是辱没上帝啊！啊，欺压贫寒的，就是辱没造他的主。这个扫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欺压贫寒的，所以上帝会为基遍人伸冤。啊，基遍人在他们当中是做苦工的，做劳力的。啊，好，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哪怕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常常的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各种声音所影响，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很多不是圣经教的东西，把它认为好像是基督徒应该持守的。其实基督徒从来不会把人分成什么一二三等，从来不会。在基督徒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价值，所以我们第一是同样的价值，所以我们要看神的公义。那么大卫去问基遍人，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补偿呢？结果基遍人说什么？就是我们跟扫罗家的事不关乎金银，你赔多少钱都没用，只能拿命来。啊，所以这就是圣经说我们不可杀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流人血的会怎样？他的血也要被人流。所以你说我拿钱赔可不可以？对，不可以，因为每一个人的命在上帝眼中是同样的。你说扫罗他是君王啊，他的孩子都是贵族啊，都是皇亲国戚啊，那个命多么值钱呐！你那些奴隶，你那些苦力基遍人，你那个命值什么钱呢？但在神的眼中看，都必须得拿命来换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眼中的公义啊！虽然扫罗家是贵族，是君王啊，基遍人是苦工，是奴隶，但是啊，他们都要以命抵命。在箴言22:23，圣经这样说：因为耶和华必为他辩屈，这他就是指的那些被欺压的那些穷苦人呐、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啊，其实这就放在扫罗身上，这正好是了。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神在为基遍人伸冤。我们再一次说，基遍人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呢？不是的。是外邦人，那以色列人是所谓的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在神的眼中看，是不是价值不一样呢？是一样的，都是神按他自己形象造的。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上帝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有一天也像迦南人那样去拜偶像，去做各样神所恨恶的事情，那么神就要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吐出来，像吐出迦南当地人是一样的。 神是公义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没有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来，不知不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收获到一种优越感好像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犯这样的错上帝打他一百大板我犯这样的错上帝不惩罚我。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看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往往比对外邦人的管教更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孩子他必定要管教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基遍人是外邦人，但是上帝一样为基遍人伸冤，以色列人是所谓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也要对基遍人以命偿命，如果他们背信弃义如果他们就是不遵行神的话语去欺压他们当中的贫寒人弱势的，他们也要受到神重重的刑罚我们再来看基遍人的报复。我们刚才说基遍人不是要金银，对不对？要命，但是呢他只要七个人，他们基遍人死的肯定不止七个差点就被灭族了，是不是？差点就被灭族肯定不止七个，但他们就要七个，他们没有去追讨那千千万万以色列人的债，没有，他就追讨那一个主谋，就是扫罗就追讨那一个主谋，就是扫罗其实啊，说到这里呢，我想分享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分享过很多次了，但这件事情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大概几年前吧，这个在世界上有一些教会啊突然兴起这么一个运动，是从南非开始的，南非的一个教会一个牧师所提倡的就是所谓基督徒教会呢要向当地的原住民去认罪当地原住民去认罪，然后从南非开始，然后慢慢波及到全美，然后美国很多教会就开始就想找到当地的原住民呐，找到印第安人呐，哎呀认罪呀，我们的祖先犯了罪呀，怎么怎么样？后来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牧者，就找到我，找到伯西华人教会就找到我，要向华人认罪就说哎呀，以前 Idaho 这个地方四分之一都是华人呐，大概200多年前吧，1880年，不是很多人淘金嘛，是吧？华人劳工在这里淘金嘛，四分之一都是华人但是你看今天很少，就是他们的后裔就基本没有了。我曾经查过我还真的查过只有一个正经八百，就是以前淘金的华裔留下一个后裔大概2000几年的时候也去世了然后我们今天在座的华人其实跟那几百年前的华工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四分之一的这个人口哪去了呢那就无法去追讨，那是肯定很多很多悲惨的故事后来那个美国牧师找到我，他说哎呀，我们要向你华人来认罪我们白人犯下严重的罪行的认罪。后来我说千万别千万别，我说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当年人的那些后裔，一个都没有我说你们相信耶稣，信耶稣，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是不是？你不用找到我们的罪，我们也代表不了，我们哪有权利代表，我们也代表不了然后我们来到这里，这个国家对我们还是挺恩待的，是不是？也没有破坏，也没有怎么样，我们哪有资格去代替他们呢后来呢他就一再勉强，我就哎呀，我后来就算这个事情就算了。然后呢当时还是我们还找了一个地方他们请我去吃饭，找了一个地方，然后跟我讲，他说他就讲当时在亚利桑那有一个教会牧者也是找到当地的原住民，大概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吧原住民去认罪。后来那个部落就挺好，就说你们认罪就好了就是这样。后来他就引用这个基遍人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吗他就引用，他说你看为什么我们美国现在今天这么糟，看上去好多好多问题发生美国好像看上去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亏欠了基遍人就是当时的那些人亏欠了，我们没有给他们做出补偿那我们如果给他们做出补偿，那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我们如何如何，就是引用这个基遍人这个故事。 后来呢，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亚利桑那他们这样去做啊，那个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和好了，双方拥抱，各回各家，就也好。后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当地的那个印第安人真的就说，你牧师把你的孩子带过来，我们把他吊死他，这个事情就完了。他如果真这样讲，你怎么办呢？后来那个牧师哈哈就一笑，这没有没有了，感谢神，他没有这样讲。后来我说，那他真的这样讲呢？真的这样讲呢？你会把你的儿子给他去吊死吗？或者你会把你们的农场主啊什么的找出来给他吊死吗？不会。你如果不会，那你为什么虚心假意的就跟他道歉呢？有意义吗？所以认罪，你像耶稣，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时间不会洗清你的罪，人也没有办法赦免你的罪。你老老实实的信耶稣，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做外面这些虚情假意的事情啊。你就说啊，当时因为大卫向基遍人认了罪了啊，结果以色列国就不再饥荒了啊。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向以前我们得罪的人认罪，我们就如何如何。那你如果从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过，人家如果真的让你送上几条人命来，你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你何必去做这些作秀的事情呢？啊，我把我的手机关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哈，当时是红了一阵子，但现在很快，我们这个事情也很快就没人再提起了。我相信如果你真实的去看圣经的话语，你真实的，你如果真的要引用基遍人的事情，你真实诚实的去面对它，我相信没人会去做这种作秀式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啊。那么非利士的巨人呢，被以色列人所杀。我们会看到这里大卫没有杀一个巨人，全是他的那些跟从者杀的啊。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呢，就不像扫罗时代的人。扫罗时代那个非利士人的巨人一出现，那扫罗手下的兵全都吓死了，是不是？没有一个敢出战的啊，你包括扫罗都不敢出战。扫罗其实是非常高大威猛的啊，他是非常高大威猛，他也不敢出战。那是扫罗时代和跟从扫罗的人，但是我们看大卫，那些跟从大卫的人，就像当年的大卫一样，啊，那个时候大卫已经老迈了，疲乏了，但是不要紧，他跟从他的人就像当年的大卫，啊，他们就可以去，打败巨人。那么呢，这其实让我们看到呢，大卫的跟从者就越来越像当年打败巨人的大卫了。那么事实上，大卫对他的这些跟踪者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啊，他们变得很勇敢，不像当年扫罗的跟踪者那样，他们变得非常的勇敢，然后呢非常的舍己，是不是？就是宁可为了大卫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大卫，那么当然也可以说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国啊，哪怕我们去与巨人征战都可以，但是大卫你不用去，他其实是非常舍己的。然后呢，其实也是一种信心的体现，他们敢于与巨人征战也是信心的体现。当然还有爱在里面，爱神，爱大卫，对不对？爱以色列的国啊，宁可我去冒险，宁可我去与巨人征战都可以。所以这一切就让我们想起他们非常像当年的大卫啊，这就是大卫的跟从者就越来越像当年的大卫。这其实我们今天跟从信靠跟从耶稣基督，圣经说什么样，我们也要越来越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啊。就是罗马书8: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的心意 是让我们信靠跟从耶稣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了。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这就是神给我们生命最大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大卫的手下跟从大卫的人，他们越来越像大卫那样勇敢，越来越像大卫那样去舍己，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愿意冒险，越来越像大卫那样，他们有爱的心。大卫是爱神，爱以色列的神，不允许那些非利士人来嘲笑以色列的神。而这些人呢，他们也非常有这样的爱，当然他们的爱具体体现在爱大卫或者爱以色列的国。所以这里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大卫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跟从大卫的人越来越活得像大卫那样的生命，那么信靠跟从耶稣的人的也应该越来越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下的21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大卫从旱灾中觉悟到或者饥荒中觉悟到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大卫他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说这是不是神对我们进行管教，所以他来求问神结果神就给他答案，他说是的，是对以色列人进行管教，因为扫罗杀基遍人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分享我们的信心经历，就从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某件挫折的事件当中，我们有没有觉悟到这是上帝对我的管教？我们经历一件看上去很痛苦很难受很挫折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像大卫那样突然想这是不是神在管教我啊，是不是我的罪啊？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认罪悔改之后，那这个难处呢神就把它挪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也可以分享你所经历的你所看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些事情当然了，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上帝都会带领他也管教他，但是差别就在于有的人像大卫他意识到，有的人可能就是过了就过了也不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说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卫对其跟从者生命的转变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们会看到跟从大卫的人越来越像大卫，越来越勇敢，越来越舍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爱那么讨论大卫的哪些言行对其跟从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有负面的影响了，但是我们这里就主动看他正面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言行对我们身边的人产生过哪些积极或者说消极的影响那我们身边的人当然包括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是做大学里当教授有你的学生或者你的朋友同事我们对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好的或者不好的。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摆成一个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从旱灾中觉悟到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我们这个问题呢，然后又讲到这个神的管教，然后我们来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从自己的经历过的某些挫折的事件中觉悟到是神对自己的管教和提醒，自己认罪悔改后困难就被神挪去有姊妹分享到自己就是以前常常忘记系安全带，但是神接着一个车祸，然后之后自己有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就知道这个事情要我们要悔改，要认罪，然后要 并且要改 要每次都要系安全带。然后也有另外姊妹也分享到自己，她说我们其实常常比自己想象的更糟糕，我们常常是容易忽略自己的罪啊，自己的问题。然后其实还有就是说我们管教实际上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爱，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也借着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提醒我们是不是在哪些事情上犯罪得罪神。然后第二题说，大卫对其跟从者的生命转变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讨论大卫哪些行为言行对其跟从者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言行对我们身边的人、孩子、学生、朋友、同事产生过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我们分享到大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对扫罗王其实是很尊敬的，他也非常恩待扫罗他的后代，他也很爱自己的孩子。然后大卫作战非常的英勇，所以这些对他的手下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然后这些他的仆人去与巨人征战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是想到了大卫当年击败哥利亚的这件事能够受到非常大的激励。然后有弟兄分享到，就是基督徒我们其实神常常借着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来提醒我们、管教我们分享到他刚来美国要签证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签证是很难的，他去签证在门口排队的时候，他与人交流信息其实发现自己的这种情况并没有考托福，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好的条件是几乎是签不上证的。然后所以他只是去读两年英文签证官问他就是英语读完了你要读什么，他当时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想要偷机取巧，就是回答说想要去读神学，他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签过，结果签证官马上拒签了回去之后有一位弟兄谢摩山弟兄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然后提到这件事弟兄非常的严厉的告诉他是这个是撒谎，要认罪悔改。那弟兄之后就在这件事上认罪悔改，后来第二次用同样的材料，就是没有变的这个材料并且如实的回答自己还没有预备好之后会读什么签证官就给他签过了当时所有那些在签证等待的人听到这样的结果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这个其实是神手所做的，神的神迹。当弟兄悔改之后，神就挪去了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后来弟兄想到这件事，就常常想起这个老仆人，他对罪的敏感和对罪认真的态度对他自己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神也用其他的方式让他来服侍神所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大卫他的言行，尤其是他在诗篇51篇他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愿意悔改的基督徒说话，对我们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在天上的话，我们感谢